长吗？在哪里啊？我在这里等你了。
哦，好啊，我要到了。
一名国中少女在交友网站上认识男大神，在当年爱情公寓流行的时候，以为自己认识了阳光又稳重的学长。
你好，我想我们成为好朋友，
却惨遭奸杀，最后被塞进蓄水池里。
大家好，我们是解压说，
全台最不解压的解压说。
这一周发生了一个蛮大的案子，就是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看新闻，就是有一个叫做有一点吸毒犯，吸毒犯他一路开车冲撞进那个警局里面。我觉得这个新闻看了我很难过。
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有些人找我同事讨论，因为他是发生在基隆的那个派出所，所以我同事他是。也是警察的老婆，我们就聊到这个案子，他就说那个警察很可怜，因为那个警察被撞死，可是撞死的那个警察很年轻，才24岁，而且他是刚执勤。
但如果还没有听过的听众，我稍微跟大家讲这状况是怎样。在2月29号的晚上大概10点的时候，有一个嫌犯，他就是冲进共寮奥迪渔港的卸货区，然后偷走一个正在卸货的小货车。他偷走开走之后就直冲台62线，一路油门都踩到底，大概90，然后过程中他先是撞飞了一个执勤的刘姓巡路员，然后34岁，然后那个巡路员就已经摔到边坡，最后救护人员到现场已经是没有意识了。然后9点40分呢，从奥迪渔港出发，10点01分就开到八堵的分驻所，就是警局，50分钟的车距啊，他21分就到了。那这个简男他有过去有吸毒的记录，并且有幻听幻觉的症状，然后他撞进警局的时候是正面冲撞，所以那个撞死了一个24岁正在巡逻台的苏姓员警。
他同时也有撞另外一个女警员，也有，
对，他同时有撞到一个廖姓女警，但是因为廖姓女警坐比较旁边，他是直接正面冲撞那个苏姓员警。但是谁会想到你今天就是只是坐在巡逻台却会被一台车子冲撞，然后最后那个24岁的苏姓员警就是没有生命迹象的。所以他总共一路上是撞了2个人，最后他在徒步走到火车的铁轨，然后最后被那个高速行驶的火车撞过去。
对，他最后选择自杀这样。
然后最后选择，
而且你知道其实这个嫌犯他是有前科，他有窃盗跟吸毒前科，但是因为他在发生的时候，在今年的是几月啊，2月吗？他有去看医生，他有去看医生，但是就诊可能不知道是有没有帮助，但最后还是发生了这个憾事。
因为精神疾病的患者需要3个月的观察期，所以其实他还没有判定有精神疾病，
所以他算有去看，
但还没，因为如果2月去看的话要到5月啊，所以他还没有被判定是精神疾病，他就做这件事情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案件其实牵扯很多人，第一个就是嫌犯的家属，然后被撞死的警察家属，跟中间公务员被撞死的家属。
公务员的爸爸其实很大爱，他有说 不会不原谅对方，他就觉得事情都发生了怎么样，他也觉得对方的家属应该是很痛苦，所以他不想要怪罪对方的家属。
家属有没有跟你，家属的母亲有没有跟你搭上线？对，
他是透过里长来再跟我们联络。
他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内容就是说他想来跟我们当面道歉，我是说不用特地过来啦，但是如果说道歉可以让他心里好过一点，那他就过来啊，我愿意见他这样。
我觉得巡路员的爸爸很大爱。
哇，他很
大爱。那我就假说在那边就是为这个苏姓员警跟这个巡路员默哀一下。
嗯，
好。
那你知道近年来我们就是都会就是透过交友软体认识人吗？就像 WooTalk 啊或 Goodnight。 哎，你知道我有朋友就是他跟他老公是在 Goodnight 上认识的。
Goodnight 很特别， Goodnight 不是睡前聊天还是什么之类的？
没有，他就是打电话听声音，
就是听声音，
对，用声音认识的，就是完全不会看你的长相啊外貌，就是你用声音跟人家做朋友这样。 那最有名也有嘛 Tinder 或者是派爱等等之类，最有名之前就是在 Netflix 上的那个交友软体诈骗，你知道这一出吗？ Tinder 大骗图、
哦、
就这一出的那个电影，他就是在演说就是利用了 Tinder 诈骗一个女性的钱，那变成就是交友软体的演算法变成当代科技月老嘛，就是从2020年呢在 Tinder 的台湾会员将近有40%。史丹佛大学的社会学家罗森菲德和新墨西哥大学社会学家的汤马士，他研究显示说，从2017年开始，美国有 39% 的异性恋伴侣是透过网络认识而交往的。那你知道同性恋伴侣呢也是超过 60%。 那在交友软体的 Tinder 上所公开的数据里面呢，2020年到2021年他们期间累积滑动配对的总次数达到10亿哟，而且你知道其中女性配对的成功几率是更高，因为背后最大的工程就是交友软体的演算法。但你知道就是网络这么发达，绝对会有所谓的交友风险嘛。那这一集分享的案件呢，就是透过交友网站认识而发生的社会案件，为大家带来这起南投埔里吞噬案。南投埔里分局出现了三个国中生，神情慌乱，带着警察来到国小南侧，南侧飘出了重重的恶臭，寻找恶臭来源，才看到管线间的沟槽里面一具女尸泡在蓄水池里面。2011年7月6号南投埔里镇晚上9点半，南投埔里的中峰国小里面的一间男厕管线发现一具女尸，整具遗体塞进铁门丢进的那个蓄水池里面，推估呢死亡时间超过了3天。这个尸体的身份是一名国中16岁少女，她姓陈，住在南投埔里镇。这个少女她每天都会登录一个叫做爱情公寓 iPad 的网站，现在这个网站呢、啊、上面将近有1000万的会员，当时爱情公寓有将近290万的会员。你知道这个网站在大陆就有900万的会员，就是蛮受女性欢迎的，特别受国中生喜欢啊。就是这个网站上就是男女呢会在上面真约会啊，聊天交友，而陈姓少女就是在上面认识了一个男网友叫简佑豪，他加了对方的即时通，那两人聊了一阵子也算是蛮熟的。简佑豪呢跟陈姓女子同住在埔里，也是同一所国中毕业，两个人呢用学长学妹称呼彼此。在某一天，简佑豪因为心情不好，所以他就突然就是想说问陈姓少女想不想出来见面。那因为刚好这段时间是暑假，校园里面几乎没有人，只有少数人会在学校的篮球场打球。那简佑豪呢就骑机车到医院去载陈姓国中女性，简佑豪骑机车到医院载陈姓少女，最后两个人就到了中峰国小，在国小的校园内散步聊天，突然气氛对了，情欲高涨，两个人呢就走到女厕，简佑豪开始对陈姓少女上下其手抚摸她，但两人只有摸摸而已，并没有发生关系。但两个人又走出来散步，简佑豪按耐不住情欲，就问着陈姓少女说可不可以再做一次女厕的事情，但这次陈姓少女拒绝嘛，但简佑豪硬是将陈女拉进男厕里面强制抚摸胸部，违反陈姓少女的意愿。但因为陈姓少女开始反抗，不断的推打踢攻击简佑豪， 还咬简佑豪的右手臂跟右胸，激怒了简佑豪。简佑豪呢，在愤怒的情绪下失控，用手肘勒住了陈女。当时简佑豪他怕说陈女未死透，所以呢，他就到外面的草皮捡了一块石头砸向陈女的头，但因为石头太粗糙，让手会痛，那其实石头也不好握住，所以他就改拿旁边的砖块继续重击陈女的头和脸，让陈姓少女呢脑损伤死亡。随后就将砖块丢在男厕旁边的草皮外。后来简佑豪呢就看到旁边，因为厕所内不是都会有一个像是敷设的那个铁门门口，他就把这个管线隔离的阀门打开，看到里面呢有约130公分的蓄水池。他为了将陈姓少女的尸体藏起来，所以就把它打开，就将陈女弃置蓄水槽。之后呢，他就开始清理现场。他先是拿了保特瓶冲洗地上的血迹，再用拖把擦地板。那刚好有两个弟弟，他就经过嘛。那简佑豪表现说，哦，你们学校厕所很脏哦，所以就帮你们打扫一下。打扫完之后，简佑豪就骑车回家。但这两个弟弟就觉得事有蹊跷，所以两个人隔天又再度折返回到现场，才发现这个女性尸体被泡在里面。这个男网友简佑豪，他是就读台南科大会计资讯系的大二生。他一开始被抓的时候，其实老师还很错愕，因为简佑豪在校表现其实都很正常，虽然没有杰出表现，但他也没有犯错或记过。简佑豪呢，他在家躲了6天，被抓到的时候还在上网。他是杀害女子之后假装打扫厕所离开嘛，最后却把尸体塞在管线内。但简佑豪的爸爸他是南投的警察，而妈妈经营民宿，父母离婚5年，最后呢简佑豪是跟着妈妈生活。但这个简佑豪他是有女友的，而且还是班队，但他还是会在交友网站上认识女网友，约出来见面，就是俗称的渣男。那你知道他的交友自介还写说，
你好，我出生埔里镇一个祥和的小镇，家中3兄弟，我排老二，爸爸是正直严谨的警察，妈妈经营民宿，因为爸爸个性严谨影响我事事小心谨慎，妈妈挑剔又追求完美的个性让我不容许一点失误发生。没错，我是很高傲，因为我不想跟心怀不轨的人当朋友，如果你都能遵守，很欢迎你，我想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就是这一段交友自介呢，让陈姓少女认为简佑豪非常的阳光。简佑豪妈妈表示，在他们离婚之后，简佑豪常有易怒的状态，像是他在喂鱼的时候被鱼咬到手，他是直接将沙拉托倒进水池弄死鱼池里面的鱼。当他在跟弟弟吵架的时候，气到哦，他是直接拿铅笔擦胸口，或者是拿铁锤往弟弟的脑袋上丢。
拿铅笔擦他的胸口？
嗯，对，就是他表现情绪上面很激烈，就是应该说正常来讲你生气可能就大吼大闹摔东西，但他是有这种行为异常的表现。而且他还曾经因为妈妈嫌他脚臭，他就把细酸盖板的墙壁打爆一个洞。那因为简佑豪犯下了杀人罪，爸爸呢他是警察嘛，所以被上层下令休假，妈妈原本经营很好的民宿呢也休馆，家里因为这件事情被搞得天翻地覆。监视器是有拍到男网友，就是这个简佑豪嘛，他载陈女到学校，警方有查陈女的电脑，发现两个人就是透过交友网站 爱情公寓认识之后呢出来见面。一开始监视器拍到的时候呢，就是载他到学校，原本呢简又好是不承认犯案，是警察拿出证据之后他才承认说，哦对，是他杀害陈女的。那你知道简又好多过分，他在法院上呢他跟法官说，我不是自愿的啊，是陈女她的男女关系复杂，她主动挑逗我，抚摸我下体，而且她还说我在犯案的时候脑筋一片空白，所以我的精神有问题。最夸张的是简又豪在收押的时候呢，他在监所里面他吞食粪便，他为了就是想让自己减刑，想要当自己就是被判说是精神有问题，用这种方式这种减刑的行为让人看不下去。那后来就是有透过专业的精神鉴定嘛，医生鉴定呢简又豪并无精神疾病。当时的媒体大肆报道警察资质犯下的性侵杀人案，但虽然说是自己的儿子，作为警察颜面扫地，简又豪的爸爸就是劝他的儿子敢做敢当，最后爸爸主动赔偿家属175万。在2013年2月27号，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呢无期定验。就其实我们在想要认识异性或是另一半的时候，毕竟我们生活忙碌，生活圈可能比较小，那我们就会透过交友软体或是网站来认识人，那一定会有约出来见面的情况嘛。嗯，那其实这种都是一种风险。
对啊，你知道其实因为其实现在的社会你真的要认识人真的必须要载交友软体啊，因为毕竟我知道有一派人会觉得哦那边比较乱所以就不用，但是我觉得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是必经的一个过程，就是现在就必须透过交友软体去认识人。但是我就用自己身边的案例做提醒大家，因为我有女性朋友真的有被找去做交友诈骗，她就是利用我那个女性朋友的照片，然后并且跟她讲说你的工作呢就是邀请上面的男性出来跟你吃饭，但是其实就是邀请到她公司，然后就比如说加入会员啊或干嘛干嘛之类的。但是我最后那个女性朋友就是觉得她不想要做这件事情，有被害良心，所以她没有做。所以在交友软体上面就是都要小心，就是你必须看，如果你其实讲实话你真的觉得这个人比如说他现在真的太漂亮了或太帅了，其实基本上他就是诈骗。
而且之前也有一些诈骗是他很明显想要叫你转钱给他嘛。
对，因为我最近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的案例是他就发现有一个那种很帅的男生密他，然后对方一看就是真的是又帅又高又很清秀这样，
而且通常那种字界都打得很阳光，就是像简又豪一样，
然后想私下加你的通讯软体，然后一直打电话跟你聊天。然后他当然因为应该说现在科技的进步，他也知道就是必须要见面才会有机会，所以他会跟你说要不要约个时间出来见面，但是实际上你会一直看不到他，因为他会一直临时有事情。
哦，所以他会有说一个时间地点但你看不到人。
对，他会跟你说哦，我可能今天有事情我没有办法到，所以啊，你可能这次就很失约，但是你会觉得哎，这人好像是真的愿意跟你见面，
就是一直给你放长线钓大鱼的感觉。
对，但某一天就可能就会开始跟你说哦，我可能需要一点钱之类的。嗯，啊，小钱如果你会给啊，今天就先拿个小钱，甚至有些诈骗你也听过，你先给他钱他会还你，然后
哦，对对对，
某一天他就会给你大的。
你让我想到我们就有一个朋友，他弟弟也是，就是他认识了一个所谓的马来西亚那边的网友哦，然后就是长期跟他有什么通话啊什么的，最后他说对方希望说他看他愿不愿意投资一点金钱进去，那一开始好像也是什么10万10万的给哦，最后突然他自己把所有的储蓄 all in 下去，还说绝对会赚钱。嗯，后来发现他那个账户动不了就被冻结了。
没有错，
很可怕。所以其实如果大家不管是认识人或者是想恋爱好了，其实本来大家单身久了就觉得哦，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是这样，我想要在网络上找到真爱，有时候这个想法反而很危险。嗯，因为你反而会选择不太挑，也没有所谓的判断意识。
对啦，就是如果你要约出去，女生就切记可以多带一个朋友，我觉得没有什么差，你只要跟对方稍微提交，可能会带个朋友就好，或者是你请朋友在旁边看都会比较安全，
或者是你出门的时候随时跟你的朋友报备说，哦，我今天会跟这个网友见面。
对对对，
不要让没有人，不要让任何人不知道说你在哪里，这样子
没有错。
好，那这一周分享的交友案呢就分享给大家，那大家以后呢交友要小心。那这一周案件就分享到这里，
对，记得订阅我们的假说 IG
VIP.TLK，
上面都有我们各种最近发生状况，而且最近我有不能讲破解，我证实了那个泡澡球传说。
哦，
有泡澡球传说，大家可以去 IG 上面看。
我觉得很神奇的是 Amon 还做了那个茶叶蛋，他还分享上去这样子。
哦，听众想做茶叶蛋的，我跟你讲上去看，上面有食谱教你，
他说小料小料理这样子，
小料理。好啦，那我们下集见啦，
拜拜。
我是 Amon，
我是阿宇，
拜拜
拜拜。